欢迎你关注鹿鸣悠悠公众账号，每天晚上9:30，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。晚上好，欢迎你来到鹿鸣悠悠，我是鹿小姐，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。愿你像鹿一样追逐，也像鹿一样优雅。今天过得还好吗？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史铁生，一起来分享。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，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，坐在幽暗处，凡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，嘿，走吧。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的，但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，但不会犹豫，不会拖延。轻轻地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地来。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，但在我看来确实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，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。陈村有一回对我说，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，先是这儿，再是那儿，一步一步终于完成。他说得很平静，我漫不经心地附和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。这就是说，我正在轻轻地走，灵魂正在离开这残损不堪的躯壳，一步步告别这个世界。这样的时候，不知别人会怎么想，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。比如想起清晨、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，想起一方蓝天，一个安静的小院儿，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，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。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的惊讶，往日呢？往日的一切都到哪里去了？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，完全的无中生有，好没影的，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，顺理成章，天衣无缝，一来二去便接出了一个现实世界。真的很像电影，虚无的荧幕上，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，太阳照耀它，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，然后孩子玩腻了，沿着小路蹒跚地往回走，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，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，埋头于烟斗和报纸的父亲，引出一个家，随后引出一个世界。孩子只是跟随着这一系列情况走，有些一闪即逝，有些变成了不可更改的历史，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原因。这样，终于有一天，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，无缘无故，正如先哲所言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其实说好没影的，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，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这两句话都有毛病。 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，在抛到这个世界上之前也无所谓人。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，对我而言，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儿。我站在炕上，扶着窗台，透过玻璃看它。屋里有些昏暗，窗外阳光明媚。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，越过榆树矮墙，远处有两棵大枣树，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。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。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，简单，但印象深刻。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，或者他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，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，萌生着欲望。奶奶和母亲都说过，你就是出生在那儿，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。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，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，路都埋了。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，趟着雪走到医院，走到产房的窗沿下，在那儿站了半宿，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。母亲稍后看见我来了。奶奶说，母亲为生了那么丑的一个东西伤心了好久。那个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。这件事情母亲后来闭口不谈，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。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出了欣慰，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儿了。但这一切是真的吗？我蹒跚地走出屋门，走进院子，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。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，太阳晒热的砖头的气味，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，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四面的房屋，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，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，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。西番莲各自开着硕大的花朵，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来钻去，嗡嗡地开采。蝴蝶悠然飘逸，飞来飞去，悄无声息，仿佛幻影。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，落满细碎的枣花。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，覆盖着地上的青苔，很滑，踩上去要小心。天上，或者云彩里，有些声音，有些飘渺不知所在的声音。风声，铃声，还是歌声，说不清。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，但我一走到那一块蓝天下面就听到了它，甚至在襁褓中也已经听到了它。那声音清朗欢欣，悠悠扬扬，不紧不慢，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，执意要你去注意它，去寻找它，看望他，甚至去投奔他。我迈过高高的门槛，艰难地走出院门，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，细长规整。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，走向东边的朝阳，走向西边的落日。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。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泄，如风如流。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，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，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， 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。他闭上眼睛，有点怕，不知所措。很久，再睁开眼睛。好了，世界又是一片光明。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，几只蜻蜓平稳地飞过，翅膀上闪动着光芒。歌哨声时隐时现，平缓悠长，渐渐地近了，扑噜噜地飞过头顶，又渐渐地远了，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。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儿，我既看见我的眺望，又看见我在眺望。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？那时刻，那孩子，那样的心情，惊奇和痴迷的目光，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飘进了宇宙。是啊，飘去50年了。但这是不是说他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？其实他们依然存在。梦是什么？回忆是怎么一回事儿？倘若在50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，有一个观察点，料必那些情景依然如故。那条小街，小街上空的歌群，两个无名的僧人，蜻蜓翅膀上的闪光，和那痴迷的孩子，还有空中美妙的声音，便一如既往。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，那个孩子便永远站在那条小街上，痴迷地眺望。要是望远镜停下来，停在50光年之外的某一个地方，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，50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。真是神奇。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，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。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10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，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春时光。时间限制了我们，习惯限制了我们，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，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，不敢妄为。白昼是一种魔法，一种符咒，让将死的规则畅行无阻，让实际消磨掉神奇。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，一切言谈举止，一切思绪与梦想，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。因而我盼望夜晚，盼望黑夜，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，甚至盼望站在死中去看生。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，固定在轮椅中，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，脱离白昼的魔法，脱离实际，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，听所有的梦者诉说，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。风四处游走，串联起夜的消息，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，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。另一种世界，蓬蓬勃勃， 夜的声音无比辽阔。是啊，那才是写作呀。至于文学，我说过我跟他好像不大沾边儿。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。欢迎你关注鹿鸣悠悠公众账号，每天晚上9:30，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。